改变不费力。第七章，危机。当施洗约翰陷在怀疑中的时候，他差遣了两个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是否真是基督。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四到六节。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可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看到，加了一个小的细节，让所有的事情变得不一样。但是在我们更深入地进入这个之前，我想要鼓励你去看看我们的现代生命圣经研读和注释福音版本。这本精装的书有超过600多页，包含四本完整的福音书、注释、交叉参考、补充说明和其他很好的研读工具。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方面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的事情完全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组织好了。这意味着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所有关于同一件福音事件的经文都已经很方便地放在同一页上。这个能够让你对福音事件有比较完备的了解，然后也可以根据一些小的不同，对于特定的事件看到不同重要的补充亮光。这可能在你平时分开读他们的时候是忽略的。看到同样的故事被不同的福音作者记录下来，然后把他们一个个的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有些明显的不同，但没有矛盾，他们只是加了一些新的信息，可以让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画面。不管你使用现代生命圣经研读和注释福音版本是为了灵修或者研经的目的，它是很值得去进入的，而且对于你灵命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工具。一个完整的画面，在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约翰的问题之后，路加福音的记载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基督是这样回应的。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好叫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对于这件事情只是简单地记录了约翰的门徒所问的问题以及耶稣对他们的答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然而在路加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问题之前，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正当那个问题表示在问完问题之后，正当那个时候表示在问完问题之后，将近一个小时内，耶稣没有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但他做了所有这些医治和神迹的事情。然后他告诉这些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他们所看见和所听到的。这是与马太福音所记载很大的一点不同。马太福音看起来就像耶稣立即就用话语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注意，当路加福音提到耶稣所做的各样神迹的时候是特别详细的， 我们稍后会去看一下这是多么的重要。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在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所有他们所看见和所听到的事情之前，耶稣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些所有的神迹启示。马太福音11章7节，他们就是约翰的门徒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路加记载这件事情有一点点不同。路加福音7章24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路加福音中，约翰差来的人既走了，是过去时态，而不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耶稣实际上是等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已经离开了，他才开始说称赞约翰的话。比较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没有在施洗约翰的门徒问完问题后马上回答他们，而是在等了一个小时时间左右。他所做的事情是出去让瞎眼得看见，让人从死里复活，释放被鬼附的人，让瘸腿的能够行走，让耳聋的能够听见。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做了所有这些神迹奇事。我看到过瞎眼得看见，有人从死里复活，有人从轮椅上站起来。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我在一段短的时期内看到过很多的神迹发生，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小时之内看到这些全部都发生。但是主让死人复活，瞎眼得看见，耳聋的听见，瘸腿的行走，都是在一个小时内发生的。想想，如果你看到这些，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听到耶稣将要说的话并带回给约翰，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耶稣开始谈论这些事情，至少我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对比耶稣给约翰门徒的回答，这些是对约翰更加有益的。站在约翰的角度，将你自己放在约翰的角度，你是这个国家很中心的一个人物之一，人们期望你去做领路人。在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人都说你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你有这样的拥护。现在在你最黑暗危机的时刻，怀疑这个确定的真理，神为此以这么强有力的方式使用你，让你成为这件事情的开路者。在监狱里，你可能随时会被处决。最终，施洗约翰的头被砍掉了，在马太福音14章3到12节。在这段很不好的时间，你让人带话给耶稣接替你位置替换你的人，也是那位你提升实际上被你推到最重要的位置的人。你是那个吸引所有这些群众，但然后你告诉他们要跟随耶稣，是你召集所有人在一起，然后把他们交给耶稣。在你的危机时刻，你派人去找耶稣寻求帮助，但是这看起来甚至没有首先帮助你的门徒，他们忽略了他们，他忽略了他们，然后做了所有这些神迹奇事，然后告诉他们。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实际上很同情约翰。我的想法是，耶稣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帮助施洗约翰的事情。想想这个， 世袭约翰是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被分别出来为福音开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他没有妻子或者小孩。经上说他在开始服侍之前一直在旷野。路加福音1章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已经被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没有 Plan B 或者 Plan C。 他除了他的呼召，他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娱乐。在他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就完全被分别出来，完全的要专注在服事上面。一个大错误，如果耶稣不是基督，那么施洗约翰浪费了他生命中的这个恩膏。他曾经这样谈论耶稣，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自己的门徒过来想要去跟随耶稣，但是因为他们对约翰忠诚，他们左右为难。约翰说，约翰福音3章30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差遣他自己的门徒去跟随耶稣，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那么约翰犯了一个很大的个人错误，他整个生命是失败和白费的。不仅仅如此，因为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他是有其他所有人都没有的恩膏在他身上。他将他的门徒、整个国家还有很多邻近的国家的人都领来去跟随耶稣，这个错误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魔鬼的器皿，而不是分别出来神的器皿。施洗约翰所有的疑惑不只是一个很轻率的怀疑，在约翰的生命当中，这不像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危机时刻。耶稣如何回答约翰通过他的门徒提出来的问题？耶稣没有一开始就回答约翰的传话人，而是在医治别人1个小时之后，让他们回去告诉约翰他们所看到所听见的。接着在约翰的门徒离开之后，耶稣，路加福音7章24节，就开始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耶稣是在问，是什么使这么多的人到旷野去听这个人说话呢？是风吹动的芦苇吗？不，芦苇已经在那里有上百年了，但是人们从来都没有去聚集，不是因为自然风光，不是因为旷野的风景有多美，人们过去是因为有那里有一位对神火热的人。为神火热，如果你为神火热，整个世界的人都会过来看你燃烧。施洗约翰是一位对神非常火热的人，他是被神所高抹的人，神的话从他的嘴巴里出来。主给了约翰一个很大的赞扬和认可，使约翰吸引了很多人到旷野去。路加福音7章25节，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是施洗约翰华丽的衣服或者他很好的皮鞋吸引人过去的吗？是他五旬节的发型或者他很宝贵的套装吸引人们的吗？不，他没有任何这些东西。施洗约翰所穿的是骆驼毛做的衣服，比骆驼毛更难闻的一个东西是，当骆驼毛湿了的时候，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然后花了他一半的时间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所以这个人肯定不是一个很时髦的人。除了他的衣服以外，施洗约翰有很长的胡子，他吃蝗虫和野蜜，我可以想象他的胡子被蜂蜜粘成一团，然后还有蝗虫的腿在某个地方。耶稣很简明地说，不是约翰的头发或者衣服吸引人去到旷野。你们究竟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路加福音7:26-27，这是从马拉基书3:1所引用的话，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这些话都是关于为弥赛亚准备道路的先知，一个很高的权柄和领袖的地位。耶稣说得非常清楚，施洗约翰就是在旧约所预言的这个人。更大，路加福音7:28，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比任何旧约的人都大，包括摩西、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等等。对于在那个时候那个国家一个最重要的人所说出来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觉得孤独，想着是不是有人会关心他，我怎么办？我有一段6个月的服侍，自那之后我就被关在监狱里长达数年之久，还有人记得我吗？有没有人关心我呢？如果你站在约翰的角度，你会是什么感觉？你派遣人去找在国家里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信仰人物寻求帮助。如果他站在他的布道台上开始对你说话，你认为他会如何帮助你？如果他开始在广播和电视上说，你是那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你会是什么感觉？比亚伯拉罕、摩西或者以利亚，比任何一个都大。如果你也在施洗约翰这种挣扎的情况，你会发现被这么多重要的人说这样的话，这种方式会非常的鼓舞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当我看到施洗约翰所在的这个危机的环境，主如何对待约翰的门徒，忽视他们大概1个小时医治这些其他的人，然后让他们回去传这个消息，我会想，神啊，这个看起来满足不了的需求，这个看起来满足不了需求。然后在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这时你才开始说所有这些赞美认可的话。为什么当约翰的门徒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说这些呢？那应该会更加祝福约翰啊。